我今天讲的单元是时间跟空间，你们怎么理解时间的？你们想一下，我小时候理解时间是不可改变啊，好像是一个客观宇宙，你诞生下来时候就被绑得死死的，所以它不是属于你内在一个感知方式，它是从你出生之前它就存在了，所以你就被它框得死死的，懂了吗？假设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怎么去理解时间？你对它不敢有所理解了，就是跟着动嘛，然后生老病死，然后为了这个体验，体验先抽掉，为了进行这个不可避免的事，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哦，你就这样无可奈何的走下来了。所以时间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可违抗的规则，他没办法违抗啊。所以你怎么去理？你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你会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流程，那我们是从什么角度看到这个是不可违抗的规则？因为我们完全认定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所以身体诞生，然后身体生病，身体变老，身体死了，你就认为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需要这样去理解吗？你们尝试看看啊，假设你们愿意突破这个想法，就像爱因斯坦讲的啊，想象力比那个知识还重要哦。你们可不可以大胆或者产生一些荒谬的想法，去对这样的流程形成一个好像有一个挑战的心，然后突破他的理解？我相信大家现在看到很多书面上的书，对时间大概不可违抗的部分大概都没办法去转了。但是赛斯先给你的讯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上礼拜讲的人格是什么，它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的状态，不断改变感知状态。所以人格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感知。而我们之前不是谈过基本功吗？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而我把它分七个节奏，把它分七个节奏。第一个唯心，所有的元素都来自于你的心态，它是你创造生命的基本原料。你对事情不同看法，你体验的东西就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理解它很难哦。今天假设所有的东西都是心态，那么时间跟空间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唯心在哪里？没有唯心啊。你对时间跟空间你不敢有其他任何的看法，所以基本功的第一个节奏唯心就已经告诉你，对时间跟空间，你假设接受基本功的唯心的态度，那显然时间跟空间你可以不同地描述嘛，不同地体验嘛，那你怎么去做？你今天假设单纯认定你的生命的全部是你目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话，你生老病死的流程一定体验得到，那么你还是认为没办法违抗，所以你怎么把对身体的执着放开？所以第一点，身体是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去放开？这是一个信念嘛，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相信时间是不可违抗的，时间跟空间都不可违抗，你生下来就被你绑住，你不论你对时间或空间什么想法，你就是没办法超越它了，这是一个信念。然后他的思想内容就变成我刚刚讲的，信念会让思想形成一个结构的范围，因为有些思想不一定你相信它是真的哦，但是有些思想你会相信它是真的。然后你像我们现在，你认为你自己的肉身是诞生在这个时间跟空间这个宇宙上面，而这样的时间跟空间，你即使心怎么转，你都没办法改变，这就是你的信念，因为你的物质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想法之下，时间怎么运作，怎么感知，没有其他的感知。但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之后，时间好像可以折叠了，空间好像也没那么僵硬了，突然间所有一切好像开始变了。我记得今年五月份时光机器才开始测试，结论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现在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以前我们没办法看得到人可以坐铁飞上天空中， 就是整个空间的移动上面你没办法这样动，但是现在看到了，所以很多东西好像似乎在改变了。所以假设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去看时间空间的话，那么你们看一下，我有发给你们的那个讲义，你们看一下个人实相本质44页。好，你看一下那个44页倒数第二段，我念给你们听哈，然后我们慢慢去体验一下时间跟空间到底是什么东西。感受及思想中有些被转移变成你们称之为物体的构造，对你们而言，这种东西存在于一种你们叫做空间的媒介中，另一些则被转变成叫做事件的心理结构，而这种结构在表面上看来则似乎存在于一种叫做时间的媒介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赛斯对时间跟空间的看法吗？它是一个东西，时间是一个媒介，它诞生在空间里面。好，假设顺着这个想法，那么赛斯对空间怎么理解？你们假设抓的这样去看的话，就是一个等着被填满的那个虚空的地方，称作空间，可以抓得到吗？没关系，我们慢慢来。今天假设了哈，你们要来这个物质宇宙，你们的设定范围不是以时间跟空间去体验的话，你们去想一下小时候的记忆，你们怎么体验？小时候对父亲的感情是怎么样？你的肉体看不到吧？回到过去的时空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只有时间没有空间，但是你会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感受在你内心里面酝酿出来。然后移到现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身体比小时候变大了，变大是不是占空间一个位置？你有没有看到你变大之后体积不一样，空间似乎是在让你填满的地方，身高啦体重啦都不一样。然后你看一下它里面解释到一个事件的心理结构，一个叫空间的，就是这种东西啊，物体的东西，以赛斯的看法，它存在于一个叫空间的媒介，另外一些的变成了事件，而事件跟什么有关？跟时间有关，跟时间有关，就是你们去抓一下哦。时间在传统的用法里面有四个领域，非常重要的四个领域，大概我们抓得到的了，就是现在，现在往过去去看叫过去，往未来去看叫未来，这是第一个运作。它你们一定要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人格是不断改变的那个感知完形的感知状态，人格哦。所以我现在在转的是什么？你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习惯的时间理解都是过去嘛，现在还有未来，这些就是我们习惯用的啊。你会发现过去现在未来，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在过去里面有什么东西很重要？记忆非常重要啊。记忆干什么用的？记忆是一个很棒的元素啊。比如说有人在用罪恶感的时候，记忆会拿来用啊。怎么样用？父亲或者老师或学校的上课教他说你犯错了，然后打他，有没有看到过去的记忆会在那边？那你看拿到记忆跟现在的情况一评估，你就会产生什么？我现在做一个状况跟过去的记忆相比，以父亲或者以家里人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是错的，你会产生一个评估。评估之后你觉得不能再重蹈过去那种错，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罪恶感跑出来了，让你停止。这时候你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的感受在哪里？叫反省。反省，你就停在你现在的状况，利用记忆去做对比，然后去反省，反省一下你觉得不能这样做，做了你会有一个罪恶感出来，罪恶感这样跑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停下来了。 这就是罪恶感怎么用。所以就是罪恶感跟时间的关系。赛斯称那个你在比较过去的记忆跟现在的状况的时候，那个停顿的那个点叫做反省的一刻。就是你们看到连接过去之后所连接出来的是一种叫记忆的，它很好用。因为你假设从小时候到现在，多少错被父母亲打，多少错被老师罚，然后被人家谴责，你会发现你在那个谴责的过程里面会形成一个记忆，然后你就用这个来用了。从这边你可以理解到时间中有一个记忆的要素是怎么用的，它是利用罪恶感来给你做评估跟现在的状况评估，然后让你现在的状况不要继续做，停止下来。你会看到这就是所谓过去跟记忆中一个运作的模式。罪恶感只有这样，罪恶感大概只有这样。因为以赛斯的观点，自然的罪恶感是一个预防的措施，让你看到你与生俱有的状况已经侵蚀到这个地球的时候，自然的停止的那个感受。但是人把这样类似的感受运作到人世间的时候，它变成一个人造的罪恶感。他做这个干嘛？皇帝告诉人家，你诋毁我的权威就是错，错的原因就是我告诉你我要让你死或犯。能看到开始去控制人了，利用恐惧操控人，利用恐惧建立他的支配地位。这时候罪恶感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东西。这时候有没有看到罪恶感跟什么连在一起？惩罚，惩罚。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受随着时间的移动产生的评估就是这样，时间跟惩罚跟罪恶感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连结。结果我们人世间就一直在用它，包括竞争、苛责、谴责，什么都建立在上面。你们看到时间所结构的看法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完整，你怎么突破？其实我刚刚那个是从过去的想法，那个信念的内容慢慢变成你对时间的信念内容。时间实际上的操作是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它所投射出来的类比的心态是什么？第一个，过去记忆，你会回溯，这两个心态嘛。另外一个，现在就是当下这个时刻，你看到什么东西。再来，期待，我们习惯把期待的情绪锁定在未来。吸引力法则它强化是这样的操作模式，你现在是这样嘛，啊，所以我们时间上认为现在要往未来动的话，你就会认为你必须用期待的情绪把未来吸引过来。啊，你假设要去看过去的话，你习惯会用记忆，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你站在现在这个焦点，你没办法去把身体走回过去，而你的脚也没办法走到未来了。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两个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奏。比如说一个叙事疗法里面，我们谈叙事疗法里面他最喜欢用的是什么？说故事。说故事有两种时间，一个时间是什么？他自己在体验的过程里面实际体验的故事的时间，就从过去的事件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慢慢的往未来叠。另外一个时间就是什么？他描述故事的内容那个时间。啊，叙事疗法希望去聊的是什么？你目前你看到这样的时间只是你自己一个信念所罗织出来的时间，而不表示他实际经验的事情是这样。所以他尝试做什么？尝试在跟你聊天的过程里面发现事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还有其他别的故事可以替代你目前理解的故事。有没有看到他回到过去重组过去，告诉你解读的事情不是现在解读的事。叙事疗法着重的功夫就在这边，因为帮你聊你人生的故事，知道你目前体验的故事不是你生命的主轴。他用时间把它烙印在故事上面，这样懂吗？好，接着我们来谈。觉得听得很艰涩的提出问题都没有关系，我会放慢，因为 对你们来讲，怎么对时间有一个淡淡可以控制的感觉，那是你们创造者意涵的一个培养，非常重要一个创造者的意涵的培养。我刚刚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唯心。假设站在唯心的角度去看时间空间的话，时间跟空间只是你的心理属性，你注意哦，是你的心理属性哦，它不是你的全部。那你怎么用这样的心理属性去重新认识你目前所处的社会？你当然必须对它淡淡的远离，啊，懂得用创造者的意涵去改变它，然后编排在时间。像我刚刚已经把故事所讲，配合记忆，配合罪恶感，配合反省的一刻，把时间在实际上跟配合某一些主要的感受所配合的那个操作的模式讲出来了。这个是我们习惯用的。今天假设我们反过来说一句话，我们要不要受过去的影响那么重？我们还是要把未来影响现在，你自己可以抓起来。假设你认定你的人生是未来影响现在比影响过去还多的话，那你会发现你比较不容易受限于过去的悲伤，而是比较容易运用未来的快乐以创造现在。时间可以这样颠倒的，你可不可以放松看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将来你怎么用吸引力法则，利用集中的目标的方式，让你的未来尽量让影响现在，而不是把你的集中焦点专注于你过去的悲伤，一直被它框住，那结果记忆一直作祟，啊，记忆里面又隐藏了一些罪恶感，然后罪恶感产生出来的时候，加上惩罚，你又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之后，你又不懂得宽恕自己，你怎么快乐？我们过去的记忆绑得我们死死的，哦，而且依照过去的记忆，我们变成什么？过去的奴隶哦。我们不习惯用未来来影响现在哦，这是我们的感知方式哦。所以你怎么用未来？你可以看到吸引力法则几乎都教你专注于你想要的，啊，几乎想要的在哪里？就是设定一个未来的蓝图，把那个蓝图绘出来，然后不断的培养那个蓝图是真的，然后你就相信你的未来是真的，结果未来慢慢变成现在。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在用的啊。这个配合什么感受？基本功里面的唯心的感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唯心，包括你认为时间跟空间它也只是一个时间的属性而已。像我刚刚要不要用过去来影响现在，还是用未来影响现在，这样的信念由你自己来决定。当你开始这样改变的时候，像我左手好了，我的左手自卑，背了我很久。好，现在假设我没有学到基本功，我是创造它，而且我也认为我的人格的感知方式只是利用这个残缺的身体去做一种体验的话，你会发现我被它绑得死死的，逃避它，根本不敢逃离它。重点在哪里？过去的记忆，过去的记忆一直框住我，那我怎么动？我动不了啊。今天假设接受赛斯的想法，我的左手是因为我要聚焦在某一个焦点，体验某一个心态，所以我选择这样。那么我有跟人家比较吗？没有。心态一转，突然间过去的记忆只是丰富我焦点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那么你就会很容易剃掉那个记忆，原先过去记忆给你的拘束感设定在未来，我想把我过去所体验的东西投射到未来，然后不断的庞大，庞大之后，我想利用那样庞大的心态改变我现在。这就是一个操作模式啊。